跟宝座前来感谢你，一方面向你求恩。父神，即使我们的生命七十八十或超过八十，很多的劳苦愁烦如飞而去，可是我们要感谢你，因为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山寨，你是我们的磐石，我们是我们永远的依靠，你是我们的福分。父神，即使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苦难，很多的难处，你说你愿意把它换成喜乐给我们。哦，主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天父，就按着摩西的这样的祈求，我们的心里也跟你这样说，当你再次把一年给我们的时候，求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有多少的机会，有多少的时日，我们不是残生，我们是余生，还可以在你面前还有机会来服侍你，还有机会来赞美你，还有机会可以来珍惜我们所有生命里面要调整的，要重新开始的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总是给我们机会，就求你坚固我们手上的工，求你坚固每一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的工，求你坚固每一双手，每一个心为你所付上的，求你坚固华人基督教会在你的面前能够成为你的灯台，让我们所做的到面对你的时候不是徒然，不是灰烬，而是金银宝石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我们在这里除了有在这里听到的敬拜，有在这里奉献，有诗歌，还有我们在厨房各方面，还有主日学老师，有多少的服事在你面前，求你坚立我们。我们这时候纪念在野外崇拜的青少年，求你帮助他们，给他们好的天气，保守他们能够出去喜乐，回来平安。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你们可能都跟我有同样的经验，当你到外面去买东西的时候，看到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人，你一定会至少会看他一眼，有没有？20多年前在我们那里很少看到东方人啊，所以呢每一次看到有这样的人呢，就好像他乡遇故知一样，好，其实我们都不认识。而且呢后来才发现，不是黑头发黄皮肤，都是中国人。有的去跟他讲一句中国你好，对方瞪着你哈。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感觉那个亲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背景的相似同乡，特别是我们在这里的中国人，我当然我没有说美国人不亲哈，但是我们很自然的同样的文化中国人，然后又说到说哎呀我是河南人你也是河南人，我是湖北你也是湖北，之后怎么样更亲，是不是？讲起乡话哈，我们当中有很多台湾来的，当讲到台湾话的时候很亲，因为有共同的一些我们的背景。基督徒非常的亲，亲过我们的血缘，亲过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。为什么那么亲？一样的，我们有共同的特质，一个是我们有一位天上的天父，是我们的父亲啊。二来，我们同事侍奉的是一位主，所以我们很近，我们跟着同一位主，我们同样是天上父亲的儿女，哪能不亲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，当你信主之后，会在主里面的家人那种亲呢，会胜过血缘的亲，有道理的啊。我们很亲，因为我们认了同一个父，我们跟了同一个主。但是本来我们不是的，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经过我们自己愿意转回到父的家中，成为父家的一员，也要经过我们自己的决定，愿意不再跟其他的，不再侍奉其他的，就是要侍奉这一位呼召我们的主。耶稣到世上的时候，他的传道是天国近了，我们要悔改相信，我们要悔改，天国近了， 接下来呢，碰到人的时候总是有一句话，你来跟从我。所以牧师最近常常在强调，当你信主的时候，不是只有用信徒来描述你自己，我们当然是信徒，但是呢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一个门徒，就是当耶稣呼召你的时候，拣选你的时候，事实上他的那个呼召叫做你来跟随我，然后你说好的，我愿意。我们跟了一位救我们的主，刚才我们的诗歌我们唱到说，他舍命，他用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的生命，好让我们有这一条命，永远的生命，可以来跟随他，可以来服侍他。跟他做什么呢？就是后面那首诗歌，跟了他之后会越来越像他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很近呢？因为我们跟主跟久了，很有默契，不用讲就了解对方在想什么，对方需要什么，对方的价值观在哪里。这个就是亲跟近的一个很特别的，像夫妻的关系一样，你处久了，你不用讲太多，你就知道。就我们有中国话，也就是说你是他肚子里的蛔虫，是很有默契的。那我们今天要用三个例子来再一次的回忆一下主耶稣的呼召。这三个例子呢，当你我们再次回忆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似曾相识。这三个都已经是过去的人，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人生跟我们的人生，我们跟随主的这个历程似曾相识。你知道当耶稣呼召人的时候，第一群人他呼召的是哪一种职业的人？渔夫。渔夫，听到渔夫你说马上有一个成见哈，渔夫大概不太有学问的，没有什么什么学历的哈。还有想到渔夫就想到他们的日子怎么样，很苦啊。可不可以送一个那个我可以自己按的啊，请帮我移到你的第三章，先移到第三章第三页。当我们想到渔夫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到渔夫的日子是不确定的，他们是很劳苦的。刚才那个摩西的祷告，他说我们呢劳苦愁烦啊，这个我们都可以认同，对不对？不是只有渔夫会劳苦愁烦，不是只有渔夫会不确定，他们靠天，鱼群在哪里他们不见，他们有经验。可是就像等一下我给你看的，有一次当耶稣碰到彼得的，他们三个人在打鱼的时候，这个彼得说我们整夜劳力打了整个晚上的鱼打不到，是不能预知的，也不能确定的。这个人生里面有很多让你觉得说很不确定，很大的意外。其实一个渔夫是有专业的，我们教会有好几个人都是钓鱼高手。你说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，因为呢牧师跟我呢常常吃到他们钓的鲜鱼，非常新鲜，不管大不管小就是新鲜，那个肉非常的鲜美。谢谢。想哈，哎对错了哈。好，先到这里哈。我就想到有一个很讽刺的一个故事。有一个捕鱼的渔村的人家，当他拿起他的渔网要去工作的时候，他有一条船哈，很简陋的一条船，就有一个人招呼他说，朋友你可以带我一程吗？他看一看这个人，很明显的他的穿着不是渔村的人，他说带你去哪里？他说我很想到对岸去看一下那里的风景，你知道吗，我是研究水的啊，那这个河流啊，这个我是研究这个的，所以我们当中有很多水利的专家哈。 那他就他就说我其实我是来度假的，好，这里很漂亮，可是呢我看到这里也没有可以让我用钱去租的船，那你可以带我一程吗？我可以给你钱。这个渔夫说钱就不用谈了，如果你不嫌弃你就上来吧，他就上去了。一上这个船呢，这个所谓的海洋或水利专家呢，他就想说，哎，我来跟他上一课啊。这个乡井的小民可能不太懂这些知识，我来趁这个机会，我用他不收我的钱，那我就用这个学问来报答他，就开始谈海洋，开始谈水，开始谈很多他的专业知识。突然间在他没有在意的时候，这个船被迫的打了一个转，下面有暗流，他就很大声的喊一声说，救命啊。这个渔夫看着他，本来他讲那些专业的知识哈，你不是很懂水吗？因为渔夫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常常发生的事情，他想着他怎么会那么惊讶，救命啊。他说可是我不会游泳。这样的故事一个讽刺的故事，意思是说我们隔行如隔山，我们都有我们的专业，我们不能以我们的薪水多少或者我的学问多少来定说我的价值多少。事实上我们都有我们的专业，在家的做饭的，在家里面带孩子的这个家庭妇女，这个是就像我们的专，就是就像我们的这个一般的家庭医生一样，什么都要懂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都有我们的专业，可是不管你有多什么样的专业，我们的人生总是会像这些渔夫碰到一个不能确定，很劳苦，可是很突然的时候。彼得碰到主的时候，耶稣他告诉他，他说你把那个网再往前面，把船再往前面，往那个方向去网鱼。彼得怎么讲？他说我们整个晚上打了一个晚上啦，你是谁呢？你是夫子，你是老师，我就像刚才那个渔夫碰到这个专家一样，我们是专家，我们是专门在打鱼的，我们已经都打不到了。但是呢很无奈的他说，就照你说的，我姑且一试吧。很多时候主耶稣来找你的时候，我们存着一个姑且一试的心，对不对？哇，真是很，我们讲的幸运，事实上是恩典把你找到了。没有想到这个一出去呢，网了很多很多的鱼，圣经形容说连船都装不下来，网都要破了。又是一个出其不意，回来的时候彼得不再称耶稣是夫子，他称他是什么？他说主啊。本来称耶稣说夫子，你是一个很专业 很有学问的，现在怎么样？他打了很多鱼之后，他说主啊。彼得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捩点，他本来以前认识神，犹太人都认识神，以色列都认识神的，可他没有主，心里无主，拜偶像的人是六神无主，他是有一位神，可他没有主，心里面是没有稳定的。所以当他看到耶稣指点他去打那个鱼的时候，他不是为那个鱼高兴，当然很兴奋啦，很惊奇啦，但是他是为什么？为他找到了一位主非常的兴奋。他说主啊。然后当他看到这位称他主的时候呢，马上想到，哎呦，在这个主的面前我是个罪人，平常生活也就这样子平平凡凡的一天过一天，能够没有事就好，厌倦了还是要过，无奈还是要过，高兴一下子过去了还是要过。但是突然间彼得他心里面有一个顿悟，他说主啊，见到主了，你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是这么不配的一个，不但平凡而已，是一个不配跟你在一起的人。耶稣跟他讲的那一句话， 下面那一句，我们一起来。耶稣对他们说怎么样？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记得我说过，当耶稣每一次找人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告诉他一件事情，就是来跟从我。接下来彼得跟几个渔夫，他们圣经描述他们马上丢下那些渔具，他们的平常的在维生的这些家伙，马上就跟了耶稣。他的人生改变了，他的航程也改变了，因为他找到了主。看不太清楚，当彼得跟了主之后，或许你如果那是你，你会想说，哎呦，跟啊跟啊，看他做事情，看他医治人，看他讲，听他讲道，有时候也会有疑惑，是不是？因为看到我这个主呢，也没有住无定所，居无定所，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可以睡觉。人家家里好好的，他呢在好像在外面游荡一样。但是我已经说要跟他，就跟着他走了。我们来看他晚年所写的，在彼得前后书里面，他有一个结论。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。最要紧的是什么？彼此切实相爱。你可以想象一个老爷爷给我们的一个好像一个很诚恳的叮咛。我们都知道彼得的一生，他是很血气，他是有领导能力，可是又很刚烈的一种个性。可到这个时候呢，他说最要紧的，我常常说哈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有时候我们说家里有一老如有一宝，但是我不是说老人都没有问题，我自己也老了。问题是我们要去听取那些精华，走过来的路告诉你的一些精华。彼得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。他找到了主，他把握住了人生最要紧的要点，他领会到了，而且呢，他非常的笃定告诉我们，耶稣说你要得人如得鱼。你们自己做一个评估，得鱼有价值还是得人有价值？你不用回答我。跟了主得的是生命，是生命的里面的这个建造有爱。跟着鱼，跟着鱼群走的话，得的就是钱，对不对？就换成钱嘛，或者是三餐得饱足。彼得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。他还有一句话，他说切切仰望神的日子的来到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他心里面好期盼，好期盼谁再来？主再来，切切仰望。如果他跟着主不好，他跟着主让他很不值得的话，他不会讲这句话，在他心里面盼着。因为耶稣说不要忧愁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还来要带你去。听在眼耳里面，他相信耶稣的话，他相信这位主把他带到这个地步，不会把他丢下来。切切仰望主的再来，这两句叮咛我们放在心上。第一个，最要紧的是我们要彼此切实的相爱。第二个是切切心里面盼着，心里面准备好仰望主的到来。从这两句话你看到主在彼得身上所做的功，从这两句话你也看到彼得心里面现在只有一个目标，是一个永恒的目标。刚才我们那个摩西的祷告说，你永永远远亘古到永远，你是我们的神。我们这位主是神的儿子，这是一个例子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，这个背景刚好很相反的。保罗原名扫罗， 这个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你不用翻哈，我告诉你他怎么形容他自己哈。好，保罗形容他自己是一个常常口吐威吓的话，讲的话非常的凶的这样的话的人。然后怎么形容他自己？在《使徒行传》第26章那里提到，他说呢：“我在耶路撒冷曾这样行，从祭司长得了权柄，就把许多圣徒、基督徒囚在监里，他们被杀，我也出名定案。”第11节说，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，又分外的恼恨他们，甚至追逼他们，直到外邦的诚意。好，从这几句话你发现保罗是怎么样的人？吓人哦，是不是？那我这里用3句话来形容保罗。第一个，他是很狂热的，吃饱饭没事干，他去杀基督徒、害基督徒，一个换多少钱？没有，他有的是钱，他不需要钱，一股狂热。你知道吗？人里面有一种热情，总是希望能够找到能够让这个热情可以奔放出去，让自己觉得很有价值，让自己觉得很享受的，这就是保罗。扫罗那个时候，他说：“我，他是一个非常独立孤行的人，他不用结伴。然后他是一个很盲目的人。为什么我知道他很盲目呢？照理讲，这个人很特别，对不对？啊，他有很好的背景，他有2个国籍，就像现在有人有美国国籍，又有别的国家的国籍，有2个国籍，哪里都很吃香。”他是一个身出名门，就是那老师是很有名的，就像我们今天说，哎呀，他是常春藤的学校的学生一样，某某教授的学生一样。他很有钱，他有一种狂热，倒不是为了他的学问狂热。是的，他是一个律法专家，他律法很熟，没有错。可他的狂热在哪里呢？是一个盲目的狂热。你说我怎么知道他盲目呢？当主对他显现的时候，对不起，因为我眼睛不是很好，所以我就好，我们这句话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不但如此，怎么样 ？OK， 好，那我了解了，我知道。因为当他碰到耶稣向他显现，耶稣主动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他从牲畜上掉下来，他 一道强光，他问了一句话，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耶稣说：“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啊，我就是你一直要追杀的那基督徒的耶稣啊。”他盲目盲目，他在追杀在逼迫的人的主耶稣，他都不知道他是谁，他在热心什么，他在追杀的对象他都不知道他是谁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很热心，可是你不知道你热心的是什么，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你突然间领悟过来，说：“哎呀，我怎么那么盲目。”保罗是很有热情的人，我们有我们的热情，我们有时候也是很盲目，不知道所以然，就一路的跟上去，跟着世界的潮流，献上我们的热情。保罗是一个孤行、独立孤行的人，他很敢，他能做，但是当他碰到主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主啊。”耶稣没有跟他说我是主，因为他还不知道，但是呢， 他已经叫他是主了，不动了，往前哈，帮我往前一下，金姐，我现在不动了 ，OK， 好。当耶稣说，对，往后，往后。当耶稣说我就是你逼迫的主的时候，他问耶稣一句话，那句话哪里去了哈？他说你要我做什么？我找不到那句话，有没有那句话啊？对了哈，好，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我当做什么？耶稣跟他说，你去吧，然后我要把要你做的事情告诉你。保罗找到了主，是主来找他，然后因为他有了主之后，他的热情也好，他的盲目也好，他的这个能够独立孤行也好，转过来向着这位主了，他还是一样很狂热。所以本来是一个杀基督徒的人，转过来变成可能会被杀的基督徒，狂不狂热？当然很狂热，命都不要了。他还是很盲目，盲目什么呢？盲目的是别人怎么讲，别人怎么想，我都不管，世界的一切对他来讲他是不看的，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对我来讲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保罗找到这位主之后，他跟着主不是只有跟到十字架的前面，像彼得他们，他是怎么样跟到十字架的上面。他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今活着的不再是我。然后他做这样的一个告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。不但如此，万事为要得着基督，他整个完全的反过来了。我将万事当作有损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他已经丢弃万事，当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现在他的眼光对了，他的狂热的对象对了，他现在对着主，他可以一意孤行，自己走，他不会觉得孤单。不管接受什么样的困难，当主说我要把你要做的事告诉你的时候，你如果去看圣经，就知道保罗要面对的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，可是他怎么样？无怨无悔。这是第二个例子。或许你跟他一样有很好的背景，我们有一股热诚，然后你听到主的呼唤，我就是你要的主，你是不是也把这一份热情，也把这样的一个勇气就献在这位主的面前，跟他一样没有后悔的。再一个例子，是一个年轻的官，圣经说是一个年轻的有官位的哈，年轻的官。这个年轻的官，如果你注意去看那个经节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他来找耶稣。刚才两位是耶稣来找他们，是他来找耶稣，所以表示他是很聪明的哈。而且来找耶稣，他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：我应该怎么做可以承受，或可以进入，或可以得着永生？ 这个年轻有为、有才能、有财富的这个官，他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是关于人的这个世上的生命结束后，以后这个永生。所以表示呢，这个官本身呢，他对他的，刚才我们说渔夫哈，对生活是不确定的。但是我发现这个那么有条件的这个年轻的官呢，他对生命是不确定的，不然他不需要来找耶稣。而且呢，他是很有眼光的，他知道他找对了一个可以给他答案的，他也是称他夫子。刚才我们都看到彼得也称耶稣为夫子，后来转成主。然后呢，这个保罗呢，是本来是看耶稣为敌人，转成他的主。现在这个年轻的副官来到耶稣面前，问他说，我该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？他有一个不确定的地方。耶稣是很认识他的，他没有马上一下就把他戳破他的问题。他说，你从小学的那些律法诫命当然很熟，都熟了。在这个年轻的副官的心里面，我想他有一种想法，我这个人的人生如果要给神打分数99分，就只缺少一分，哪一分？还不确定怎么得到永生，他可能这样想法哈。这个我都熟了，我都有了，而且他还肯定说我找对人了。当耶稣讲了一句话的时候，到后面说这个年轻的官怎么样，就很忧愁了离开。那一句话是什么话呢？这个是在描述他怎么走开的哈。对不起，我要找那个。哎，前面的经节呢？这个，耶稣怎么讲？耶稣怎么讲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好吗？帮我念一下。好，这句话，通常看到的人都很不可思议，有时候还很害怕，耶稣会不会叫我变卖所有的？那就看你把重点放在哪里。你把重点放在所有的呢，还是放在耶稣要他做的提出的行动？首先他说变卖，是变卖所有的一切，变卖。你记得耶稣在新约圣经里面，他的四福音里面，他提到天国就好像一个人找到了宝贝，怎么样？变卖所有的来换这一颗珠宝。意思是说我找到最好的了，这个次要的我不要了。首先变卖，你拥有的把它换成一个价值之后呢，变卖之后呢，怎么样？分给你，不要只想那个钱好不好，不要只想你有多少财产好不好。哦，变卖是说呢，我呢要让它有价值，你能睡多少床位嘛，你能吃多少东西嘛，你能用多少钱嘛。他说你把你拥有的把它换成一个价值，然后分给人，分给那些需要的人。你不要只有活在一个以你自己为中心，旁边有很多人有需要的，你的生命不能只有为自己活，分给人。接下来怎么样？变卖所有的分给人，他说这样的话你就积财宝在天上。我们都常常以为耶稣不要我们有钱，你有没有这种观念过？ 怎么老是批评那些有钱的人，还说有钱人要进天国很难，怎么讲都讲到我，不是我啦，我没有钱啊，我没有像他那么有钱啊。所以我们常常会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过不去。可是耶稣不是不要我们富有，他说怎么样，你就积财宝在哪里？天上。在地上的话有虫咬，放在银行有一天你或许拿不到，在地上把它移到天上去。耶稣说你要承受永生吗？那你就为你的永生预备啊，你以后的归处在永生那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不要只有在这个地上过生活，不要只有为在地上的事情呢，在那里用那么多的心力，你开始把你的眼光从地上移到天上，你开始把你有拥有的那些拿来做一个管理，做一个分享。我们的门徒课程在讲恩赐哈，那我们首先就提到这个管家的这样的一个观念。什么叫管家？我们是管家，因为彼得说我们要按照个人所赐的恩赐来彼此服侍。那这个管家呢，就是把我们拥有的拿来服侍别人。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要得人如得鱼。在耶稣的这个数学的观念里面，不是用加的，是用减的。你越减越少，你就越多，跟我们一般的数学的程式是不一样的。我们都很希望能够这个加这个，再加这个，再加这个。他说不是，把它变卖换成一个价值，可以怎么样把这个价值移到天上去的。所以请你以后念到这里的时候，不要再有这个问题，哎呦我吓死了，我信耶稣叫我变卖所有的都给人家。或者呢，你不是这个问题，你说哎呀耶稣说的话三七五没关系，几成就好了，听几成就好了。耶稣的话一百分就是一，一百就是一百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他说是就是是，没有减，没有减少的。耶稣当他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，他期待我们，过去我们念的那个经节说我们要爱他过于一切，上次的布道会星期天的那个黄教授的主题，爱他过于一切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把你的有价值的，把他不要老是抱着他放掉，就像保罗说我看他为粪土，然后呢为了要得着至宝。接下来还有一句话很重要的，这个才是重点，之后来跟从我。世界上有很多人是善人，很会做善事，他有钱他也很会分，可是如果没有主的话，他做多少善事对他的人生，对他的以后的永生一点都没有盼望的。这个就是这一位年轻的官的一个愚蠢的地方，以为我做什么，我做了什么就可以换永生。他是没有一个良善的，你以为你很良善吗？他以为说我99分再加一分，但是没有想到这一分那么难得，那么难得到这一分，这一分抵过那99分。你愿不愿意？你敢不敢？所有后面的前面的那99分，他认为他自己99分，其实他没有到99分，因为有前面有好几条那个诫命耶稣没有讲，是从那个孝顺父母开始的，所以他还不到99分，或许我们说60分吧，刚好及格。那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他后面所缺少的，在马可福音耶稣跟他说你还缺少一件，他所缺少的这一分或缺少的这一件，跟前面那个不管是60分也好99分也好，哪一个重要？哪一个重要？后面这一分重要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重点是我如何得到永生。其实他是认识神的，其实他是找对人的，很可惜他没有办法认他为主， 认耶稣为主，耶稣你来跟随我。放不下，悠悠愁愁的走了。他的人生是忧愁终生，他那个不能确定的这个永生的问题一定会再回来干扰他，因为太重要了，他也知道很重要。今生跟永生比起来，这个多长呢？你就用一条线，一条线几年到几年，你的墓碑上几年到几年 ，OK？ 我们最多19多少啊？20多少啊？然后后面是一个无限，比起来太短了。所以这个年轻的副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识，知道说我需要关心我这个问题，而且我是不确定的。他想得很好，可是没有眼光。他的价值观还是地上的价值观。耶稣跟他讲得很清楚，把地上的价值换到天上的价值。别人，很多人需要你去服侍他们，去分享给他们。悠悠愁愁的走了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三个例子，我想我们多少可以从这三个例子里面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个身影。我们有热情，你热情是给谁？我们有迷茫，你有找到方向的吗？讲到热情，我就想到我的儿子，他比较年轻，大概在高中的时候就很想做一些比较政府的工作或什么工作哈。那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这些工作哈都是有危险性的哦。他跟我回答一句话，我到现在还是常常想起来。他说：“人活着就是要死的有价值，高中生哦，要死有价值。”我说：“你要为谁死啊？”他说：“至少我可以为国家死。”最近他在土耳其，我跟他说一句话，我说：“雅各啊，把每一天都当作你要见主的最后一天。”我们光是有地上的热情会结束的，你的热情把它放在那一位永恒的主的身上，你不会后悔。像彼得一样，他的生命变成有方向，他的生命活出意义。像保罗一样，他的热情奉献在一个值得他最宝贵的这个至宝的身上。不要到一个地步让你的感觉，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吗？很短的，很短的。好，那我们最后来做一个总结，到底什么叫做认他为主？第一个，从现在开始，主啊，当他说你跟从我的时候，你既然称为主，他就是主，不是只有嘴巴称主，他掌你的舵，不管风雨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你放心，他掌你的舵，他帮你负责任，他帮你导航。还有我们这边对主说主啊的时候的意思是说 Yes sir， 唯命是从，没有二话。当你说主耶稣我谢谢你的时候，你说主啊，你的心是不是有这样的心呢？不管怎么样，是生是死，我是你的人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认为好，你说是就是。这个是称耶稣为主，跟耶稣为主的人的一个心理的，也是他的心意，也是我们的心意。第二个，跟耶稣的意思就是学他仿效。刚才我们唱了一首歌，我愿意向主的甘甜，愿意向他的丰盛。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，学我的样式。耶稣说来跟从我的时候，他很清楚的，他有两个呼召。第一个是说劳苦担重担的，心里无主的，不晓得方向的，不知道怎么面对人生的难处的，来过来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我叫你得到安息，过来到我这里来。 第二个呼召，我的心里柔和谦卑，学我的样式，负我的轭，这样子你心里就可以得到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是主的用意，他不是要为难我们。耶稣说，我们来念这句好吗？你是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。你已经称他为主了，他对我们说，你已经叫我主了，你也叫我是老师哦，你有学我吗？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。他做的是什么？洗门徒的脚，谦卑温柔。彼得说，我们蒙召，还有一章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我们再念一次，把那个你们改成我们好吗？我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我们受过苦，给我们留下榜样，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耶稣从来没有答应你说，你信了我之后你就没有苦没有难啊，别人生病你也要生病。他说跟着我走，人生本来我们说人生苦短啊，反过来讲人生短苦，又短又苦，对不对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这是我们都很晓得的一个啊，从古以来的这样的一个俗话。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他怎么过去我们怎么过去，他怎么面对伤害，怎么面对别人的错待，他怎么面对敌人，我们就这样子过去，跟随他的脚踪行，让我们一路跟平安的达到彼岸。耶稣说跟从我，跟从我，我自己就立下了榜样了，我走给你看了，我已经走过了，你来跟从我，不要灰心。但是如果你称我为主，只有这条路，没有别的路，没有说我认你为主然后我还是走我的路。认耶稣为主，你的人生不会再有迷茫，不会再有感觉没有价值。我没有说不会再有愁苦哈，不会再有这个苦难哈。当我们认耶稣为主的时候，我们有了目标，我们可以献上我们的热情，我们的生命，觉得非常的值得。这种生活，这种生命，才是我们需要的生命，不是一天过一天，一年绕一年，然后呢，叹息着自己怎么越来越老了，数着自己的白发，我们不需要这样子。记得彼得的话，最要紧的是什么？然后记得保罗的话，我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是标杆直跑。愿意我们今年2018年，这是旧历的这个农历年过年，让我们插好我们的标杆，你往哪里跑？把你的热情转向那正确的对象，让这一位爱我们、跟我们保证的这一位主带着我们走。